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阿们。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定居在迦南之后，领袖约书亚死了。从那时开始，大约340年期间是没有王的时代，也就是士师时代。关上士师时代的门，打开王政时代之门的人是扫罗。起初扫罗并没有认为自己有资格做王，他甚至觉得自己所属的便雅悯支派以及自己的家族是全以色列最微小卑微的，尽管事实本非如此。后来在米斯巴，以色列12支派每支派派出1000人共计12000人聚集于处，扫罗再次被拣选立为王。拣选的过程是这样的：先从12支派当中撤出便雅悯支派，再从便雅悯支派中撤出马特利家族，最后从这个家族里撤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可当时众人却迟迟找不到扫罗，原来他竟藏在行李杂物之中。直到把他领出来，众人见他身材高大，比众人高出一个头，体格格外健壮，这也预表他在各方面本有着出众的先天条件。然而这位起初看似淳朴谦卑的人，登上王位之后却渐渐沦为权力的奴仆，信仰也随之慢慢变质。最能显明扫罗王的生命与信仰已然背离神、违背神话语的标志性的事件，便是与亚玛利人的征战。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吩咐扫罗王，凡属亚玛利人的一切都要彻底灭绝，无论人、牲畜，所有的一切均都不可存留，没有任何例外。我们都知道圣洁的核心含义是分别出来，圣洁是为了建立、保全以与赐福而分别归向神，而彻底灭绝同样也是一种分别，却是为了施行惩戒与审判而彻底分别、除灭。因此圣洁与彻底灭绝虽同属分别的范畴，本质意义却截然相反。回想亚当夏娃之后，世人罪恶满盈，心中所思所谋的尽是邪恶。神便在挪亚时代借着洪水审判世界，施行彻底的除灭，正是由于这样公义的审判。扫罗王执政的那个时代，战事频发，几乎如同常态。当时多数战争本质上都带着强烈的经济掠夺的目的， 征战得胜，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快速积聚财富、谋取利益的捷径。但神吩咐扫罗王灭绝亚玛利人，绝非让他打一场逐利的掠夺之战，而是要他成就一场神圣的征战。亚玛利人的罪恶累积到了无法再宽容等待的地步，神要借着扫罗王做器皿，对亚玛利实行公义的审判。然而扫罗王并没有重视神的话语，关于他此次征战的所作所为，经文如此记载，撒母耳记上15:9，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扫罗王表面上顺从了神的命令，也在这场战争中大获全胜，可他却把上好的牛羊当作战利品留了下来，甚至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对于得胜的君王而言，活捉敌国之王本是最显赫的战利品，这正是能让得胜之王向民众彰显自己的威名、夸耀功绩的资本。扫罗王看着缴获的大量财物，又生擒了亚玛利王，心里洋洋自得，觉得自己行事极为高明，判断最为明智，还特意为自己立了纪念碑。后来扫罗王再次遇见撒母耳先知的时候，还沾沾自喜说，我已经遵行了耶和华的命令。撒母耳先知却反问他，那我耳中听见这些羊叫牛鸣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扫罗王满心被战利品所牵绊，只顾着贪恋财物，反倒听不见本该留心顺从的神的话语，忽视了他的话语。于是他开始解释，撒母耳记上15:5-15，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又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扫罗王非但不承认是自己执意留下牲畜，反而推诿说是百姓擅自带来的，还借口存留这些牲畜是要献于所侍奉的耶和华神。也就是从这里可以见到，扫罗王他的生活是与神的话语、与神的心意是非常远的，渐行渐远的。为此撒母耳先知严正宣告，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使你不能再作王。扫罗王最致命的罪在于不肯听从神的声音与话语，这本质就是背离神的生命的道路。他内心却错误地认为，王权稳固不靠顺服神的旨意与遵行他的话语，反而要靠积攒财富、壮大军队、掌握属世权势才能够维系。他不再追求扎根于神里面，依靠神的大能得以建立，反而一心凭借一己谋略与世俗力量谋求强盛。这一切正是他最终失去王位的开端，这也同样提醒我们， 倘若我们如今不能认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所享有的福分究竟从何而来，一味执着贪恋眼前看得见的物质与利益，这些看似美好之物也终将成为我们生命绊倒、信仰崩溃的起点。接下来经文也向我们揭示扫罗王究竟活在怎样的扭曲的价值观念之中。撒母耳记上14:52，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扫罗王的视线与心思始终定睛在眼前看得见的人身上，从不仰望那看不见的神。他心里大概以为，只要手下有勇士强将，就能打赢战争。扫罗王一生虽征战不断，却始终得不到一句神与他同在、耶和华赐他得胜这样的见证，一次他也没有听到过。最终扫罗王他的王位不得不传给了昔日他所遭拒跟随的一个少年，而这位被拣选接续扫罗王位的人就是大卫。关于大卫，神的话语如此记载，历代记上32:22，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大卫的军队之所以如神的军一样，并非因兵多将广，也不是装备充足、武器精良先进，根本的原因是神与他同在。因此记载大卫征战的经文当中，常常反复出现这样的见证：神与他同在，耶和华赐他得胜。因为大卫深深明白，唯有扎根于神里面，依靠神的大能，才能够真正建立得享强盛。扫罗王执政末期，非利士人再次大举入侵以色列，扫罗望见敌军，内心惊惶战栗，恐惧不已。此时他的身边既失去了忠勇能干的大卫，曾引导他明白神心意的撒母耳先知也早已离世，这份深深的恐慌与不安，实则正是他背离神、远离神之后生命必然结出的苦果。走投无路之下，扫罗王求问神此战的胜败结局，神却一言不发，不再向他显明心意。情急绝望之中，扫罗竟向臣仆下达了荒唐至极、违背真理的命令。撒母耳记上28:7，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面对即将与非利士人的征战，扫罗王已经完全丧失正确的判断。其实他本该先为自己背离神、远离神的生命光景痛心悔改，再求问神这场战事的结局与胜负。更何况他去找交鬼妇人，出发点终究还是只为自己打算。倘若他深知征战属于神，最终结局也由神掌管负责，便不至于如此自私自利、一意孤行。 最终扫罗王前往言多尔，找到当地的交鬼妇人寻求指引。随后在与非利士人的那场大战当中，扫罗连同约拿丹与另外三个儿子一同战死沙场。扫罗王拼尽一切挣扎，一心想要靠自己，靠属世的权势谋求稳固强盛。可他越是这样苦苦挣扎，与神之间本该亲密正确的关系就越是渐行渐远，直至断绝。离弃神的生活，执着属世的追求，终究无法让他在信仰里站立得住，反而一步步将他推向彻底跌倒、最终败亡的结局。今天的经文强调我们要站立得住。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段经文里反复出现两个希腊文核心词汇，一个是介词普罗斯，意为抵挡对抗，第二个动词是伊斯帖米，意思是站立、坚立、站稳。经文教导我们要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我们的征战本不是抵挡属血气的，乃是抵挡各样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抵挡这一词接连出现了六次，希腊文圣经中十七次。抵挡只是反复两三次已经足矣，然而却特意多次重申，这正是要让我们清楚认清征战的真实的对象，敏锐看透魔鬼一切的阴谋诡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靠他大能建立得住，他才能切实穿戴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另外表示站立、坚立之意的伊斯帖米这一词，经文也多次着重使用。经文吩咐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为要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站稳立场。又说必须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好在患难之日可以站立得住，坚守本位，行完一切真理之后仍旧坚立不摇。到十四节更是直接劝勉，所以要站稳了。这其中蕴含着关键的属灵真理，唯有先立志站稳，愿意持守真理立场，才能够真正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如果不肯站立，心无定见之人，非但不会主动寻求穿戴神的军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需要披上神的这身属灵军装。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基督徒必须先站立。这在心中意味着要立定两大心志：第一，站立就是不再惧怕。战争爆发的时候，总会有许多士兵阵亡。然而研究表明，真正中弹身亡的人数其实远少于人们想象。看过《拯救大兵瑞恩》《太极旗飘扬》这类战争电影就可以知道，片中两军对视交火的时候，常常刻画士兵瞄准敌人射击的场面， 可现实战场上真正瞄准敌军开火的士兵比例其实并不高。美国军人、战地记者兼军事史学家塞米尔·马塞尔专门研究二战及朝鲜战争中美军作战的行为。他指出，二战期间投入战斗的美军里，仅有约25%的士兵会真正朝着敌人瞄准射击，其余大部分人要么扣不下扳机，心存畏惧，要么只能盲目朝空中或地面放空枪。战场上枪弹如雨，榴弹纷飞，哪怕只中一枪就可能身负重伤甚至丧命。恐惧之下，许多人连正视前方、直面敌人都做不到，可想而知那份惧怕有多强烈。但想要赢得战争，就必须勇敢正视前方一切处境，看清敌人所在之处，直面迎战，绝不能退缩逃避。我们属灵生命的征战道理也是一模一样，不畏惧征战，敢于直面仇敌的基督徒才能得着最终胜利。诚然，黑暗邪恶的属灵势力眼不能见，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无论邪恶势力看似何等强大，都远不及守护托住我们的主，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主绝不会任由我们落在如同吼叫狮子般的邪恶势力当中，任凭我们自生自灭，独自挣扎求生。主早已亲自宣告，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藏身在主里面，任何环境、任何邪恶的权势都无法彻底击垮毁灭我们，因为想要打倒在主里面的我们，必须先胜过主。普天之下没有任何力量、任何存在能够胜过动摇全能的主。第二战力就是坚守阵地，绝不后退。战力一词原本用来形容战场上的士兵为阻挡逼近阵地的敌军，拼死固守防线，坚守岗位不退却。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爱国者》故事以1776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为时代背景，片中多次展现经典的作战场景。交战双方士兵各自列队，正面相对整齐挺立，举枪相向，轮番射击。前排防线即便伤亡动摇，后排士兵立刻上前补位，接续坚守，继续抗战。那继续就这样子轮流去作战。这段历史距今不过250多年。在那个年代，士兵整队严整列队，并肩坚守，正是最核心、最有效的制胜战术。再往前追溯2000年前，罗马军团征战沙场，同样以列阵坚守、有序接续的方式迎战强敌，这在当时就是最强作战的方略。一旦自己坚守的阵线失守，后撤，身后战友、家人的生命安全便会立刻暴露在敌人威胁之下，陷入险境。因此，坚守本位、屹立不退，不只是保全自身性命，也是保守一同并肩作战，以及保全家人平安、守护战后一切当守护之人的重要的事情。 保罗心中纵使浮现这幅坚守阵地的画面，恳切期盼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如此坚守站立。当时以弗所不只是罗马帝国四大名城之一，又坐落于爱琴海沿岸，商贸通达，经济极度繁荣，堪称小亚细亚地区规模最大、首屈一指的城市，物资富足，因此又被称为古代世界虚华虚荣的集市。城中最引以为傲的便是巍峨宏伟、名声显赫的亚蒂米女神庙，殿内供奉着象征丰饶与生育的亚蒂米女神庙，塑像上竟有24个乳房，圣殿中供职的女司祭多达数千人，他们处在圣殿服侍之外，还与民众行言谋利。此外，圣殿里从事杂役劳作的奴仆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人甚至以被称作圣殿的奴仆为荣，视之为至高的尊荣。就在这座欲望横流、享乐之上、世俗败坏、价值观充斥弥漫的城市里，保罗劝勉信徒要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在属灵征战当中要得胜，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站立得住。经文反复叮嘱我们要站立得住，正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道路上，没有比坚守信仰立场更为重要的事。站立得住就是始终保持属灵的警醒，不松懈麻痹，时刻警醒自守，凡事存敬畏神的心，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耶稣教导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过好信实站立得住的生活。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名叫毕士大的池边，医治了一位病了38年、常年不能行走的病人。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吧。”这话正是提醒他，从前你一直卧倒软弱，无力挣扎，如今要站起来，活出站立刚强有尊严的心声。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行淫现场被抓获的妇人的事情，按律法本应连同共犯男子一并捉拿，却不见男子的踪影，众人怒目相向，气势汹汹围住妇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耶稣起初一言不发，弯腰蹲在地上，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犹太人不停追问，步步紧逼。摩西律法吩咐我们，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如何处置？片刻之后，耶稣起身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说完又再次弯腰在地上写字。这话触动众人的良心，从年长的到年少的，一个接一个羞愧离去，最后只剩下耶稣与那妇人。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如果到现在为止的生活是坐着的、躺着的，现在就要活出站立得住的生命。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照着所听见的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随后耶稣就明明地告诉门徒，自己必须受许多的苦，被杀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彼得听了，便拉着耶稣劝阻，想要拦阻此事。耶稣却转身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事。可见彼得这番劝阻已经不是站稳立场的生命姿态，反而是跌倒软弱，偏离本位的光景。接着耶稣明确教导，站立得住的生命乃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生命。使徒保罗也清楚地阐明，我们一生都身处属灵征战之中，因此必须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束上真理的腰带，戴上公义的护心镜，穿上平安福音预备的鞋子，拿起信德的藤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手持圣灵的宝剑，并讲明如此穿戴的缘由。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再来读，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最终目的就是要我们打完一切属灵征战之后仍站立得住。这也正说明有许多人在属灵征战当中，或者征战结束之后，很多人不能站立得住，甚至不少人自以为站立得住，实则并没有站立得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周围并不少见。以弗所价值观，世俗的价值观盛行的时代，还有追求自我满足、放纵私欲的贪念，无时无刻不在引诱、拉扯我们，叫我们无法站立得住，并且低声哄骗我们，坐着就是得胜，躺平就是享受安逸喜乐，站着不如坐着，躺着要更加轻松舒服得多。可这一切虚假安逸，最终只会让我们被世俗价值观同化浸透，信仰根基崩坏，如同船只触礁沉没，彻底荒废。昔日面对哥利亚靠着神勇敢站立得胜而归的大卫，后来却因拔示巴之事跌倒，之后饱尝惨痛的苦果。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站立得住呢？我们自己有这份决心与力量吗？单凭咬牙立志、发愤自强就能坚守到底吗？不能，我们人根本做不到。我们再读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并没有劝勉我们靠坚定心智站立得住，也不是说凭自身力量就能坚守得住，再加把劲儿就好，而是吩咐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活出站立得住、不动摇的信仰生命。唯独在于切实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披上世俗的外衣，凭个人野心与私欲武装自己，永远无法真正站立得住。唯有主能保守我们屹立不倒，他自己永远坚立不变，靠着他，连于他，我们才能够持守本位，站立到底。 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现场谦卑脱去世俗价值观与私欲偶像的捆绑，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坚持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持守信仰立场，站立得住。当我们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保持属灵警醒不懈怠，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成为神施行作为传播恩典的通道。借着我们忠心坚守，活出这样的生命，主也必发光洁净并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曾赐下特别的恩典拣选扫罗做以色列历史上首位君王，托付他何等荣耀的职分，然而扫罗王却轻忽听从了你的声音，反倒更看重人的声音，他选择背离你，远离你，随从世俗价值行事，最终甚至不再寻求依靠你，反而求问交鬼的妇人，行出荒唐悖逆之事。他忘记唯有扎根于你，依靠你的大能，才能够站立得住。若一心依靠属世的权势，凭自己才干强行支撑，最终落得家破国衰、全然败亡的结局。求你让扫罗王这一生的教训，成为我们信仰道路上宝贵的反面教材。我们深知保罗昔日恳切祈求以弗所教会众信徒靠主并靠主的大能刚强壮胆，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够抵挡仇敌，在患难之日站立得住，历尽一切仍站立得住。这份心愿正是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愿。魔鬼的诡计从未停止，不断引诱我们软弱跌倒，无法持守本位。我们有时靠着恩典胜过世俗观念与私欲诱惑得以站立，却也常会软弱跌倒，站立不住，甚至有时不知不觉偏离立场，浑然不觉信仰根基已然动摇。求神扶持保守我们，在敬拜中坚守信仰，在家庭生活中持守真理，在职场岗位上活出见证，成为始终站立得住的神的儿女，让我们成为扎根于主的基督徒，建立在主话语之上的神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